讯。那非常感谢大家今晚这个时间来收听我们的电话会。那其实今天我们主要的一个议题或者跟大家汇报的一个这个 topic 是关于整个港股互联网的一个 AI 叙事的一个重构。那这其中呢，其实我们重点今天关注的是几家公司啊，就是在整个 AI 叙事下目前短期我们看近一周内吧，出现了一些叙事边际变化的公司。那核心我们可以把最近的几件事串起来看啊，一个是这个百度的这个昆仑星啊，正式开启了科创板的 IPO 的辅导。那还有就是快手的可灵啊，也是计划去这个分拆融资。那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最新就是昨天阿里巴巴的一个财报里面对 AI 相关的叙事和展望。那我们把这几件事如果融起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整个的一个这个叙事或者说边际变化来看，那确实我们看到以往在这个互联网相关大厂里面 AI 相关业务核心业务其实从市场的一个核心竞争力来讲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市场给的定价和估值往往因为囊括在原有互联网大厂的业务当中啊，有时候没有单独给估值，或者说笼统给了一定的溢价，但这个溢价如果单分拆出来这些 AI 业务来看是远远低于现在目前市场上它的可比的同类公司的水平的。那这样的一个叙事为什么一直存在呢？因为我们也看到说很多互联网公司还是现在它之前的原主业的这个叙事当中啊，对于这个 AI 业务一方面可能相应的这个收入的体量是在逐步起来的过程中，那之前可能体量不大或者没有单独披露的情况下，这块大家不太确定应该怎么估，那给多少，那还有就是一个占比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叙事呢在逐渐发生一个变化，一方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但是这些因为也是龙头的 AI 的大模型也好，包括云AI 相关的业务也好，包括这个视频多模态的大模型的业务也好，对吧？就是其实特别是 Math 相关的业务，我们看到其实他们在这些大厂里的这些 AI 的业务增长也非常的快。那到最新一个季度来看，他们的体量其实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了我们说从估值维度对于整体市值的影响比较明显的一个阶段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变化呢，也是通过分拆融资也好，上市也好，就是市场会给予这个不管是一级还是二级，会给予这块 AI 业务重新的一个定价。那由此呢，这个锚定点就会更为清晰。那所以我们再去看互联网大厂的这个 AI 业务的时候，我们对它的估值体系里面这种明显之前低估的部分，可以进行一个 re-rate。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体的这个逻辑和叙事先跟大家做一个汇报。那具体呢，其实我们来看先来看看阿里巴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几家是目前这个叙事明显在变化的三家公司。那首先是阿里巴巴，那其实昨天出了财报之后，大家对阿里巴巴的讨论是非常多的。那我们其实从财报本身的一些数据解读看到，这个公司的这份这个财报其实充满着矛盾啊，但是这个矛盾的背后呢，我们觉得是一条叙事主线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阿里巴巴的估值逻辑正在经历从电商到 AI 云的一个叙事，谁叙事为主的一个切换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个切换是正在进行当中正在进行当中。那接下来我们会从四个层面来梳理这个叙事和它背后的逻辑。首先我们来看阿里巴巴财报背后的矛盾那一方面其实从本身的业绩来讲，我们会觉得不管是收入端的略微 miss， 还是这个不管是 non-GAAP 利润，还是这个调整后的 EBITDA 等等口径吧，其实这个下滑幅度是比之前市场预期的要更多的，也就是说利润表层面是承压的，对吧？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市场对它的 AI 业务其实是比较兴奋的。那这两个就是刚刚我们说的矛盾。那从盈利侧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最新这个季度的这个non-GAAP 的会计准则下的净利润降到了8600万但如果单看电商业务的话，差不多是260亿的一个亏损。那但是从增长侧，我们看到阿里云的收入增速从上一个季度的36%就是对外的这部分提升到了40%，那整体也从34%提升到了38%的一个整体云 AI 的一个增速。那 我们也看到说整个的 AI 相关的产品的收入啊，云的这个收入达到了接近90亿，而且已经占到外部客户收入的30%，那后续一年可能进一步拓展到50%。所以这两个矛盾其实是非常割裂的，但我们觉得从战略上它表现出的是，一方面这个从这个本身的零售业务来讲啊，它是一个就是守住江山维持住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对于云 AI 业务这块啊，其实是一个扩张的一个逻辑。那我们去看它的核心电商业务的投入，这个亏损啊，主要其实不是说电商卖货亏钱，而是大量补贴给了即时零售啊，对吧？像饿了么这种类似的业务。那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公司要用30分钟送达的这种体验去守住淘宝最核心的这个流量入口，那去打好这个底子啊，防止被竞争对手这个切走。所以这笔投入的效果其实还是看得见的。我们也看到88VIP 的会员数量啊，然后目前是超过了6200万，实现了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所以核心用户的基本盘没有流失。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即时零售本身的 UE 啊，单位经济效益在明显的改善，那客单价也在提升。那从管理层的指引来看呢，就是也给出了未来的路径，比如说到 FY27 财年啊，在财年内实现单月的 UE 转正，并且呢有信心去实现亏损的一个逐年减半。这个说明我们认为在当下整个就是亏钱或烧钱去本身主业的这个效率其实是在提升的。所以这个业务从展望来讲它的投入不是一个无底洞啊，就是它是一个效率在提升的一个投入啊，所以我们认为这块是其实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叙事。那更多的大家其实关注更多期待更多的是云 AI 的这个业务啊。那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投资者对这种互联网大厂，国内这个互联网大厂的 AI 收入其实是有怀疑的，因为当时呢这个 AI 收入很大一部分其实是类卖卡的业务，就是你要把 GPU 算力租出去，就它本质上是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可替代性很高的就是类算力租赁的一个生意。但是从目前我们也看到这个性质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今年以来其实Q1 阿里也成立了这个 ATH 就是 Token Hub 试验群，对吧？然后把那个 AI 模型跟应用的收入就单独拿出来了。那我们如果比较简单的理解的话，这个就是卖 token 的一个收入，那就是 MaaS 这个模型级服务的收入。那从最新的一个季度看呢，这块业务的一个年化 ARR 啊已经超过了80亿人民币，那预计到六月份的这个季度的这个 ARR 可能这部分就要达到100亿，到今年年底啊目标是到300亿以上。所以就是半年时间从80亿，就是半年多时间从80亿到这个100亿再到300亿，这个指数的陡峭度其实是非常高的，这也是公司首次去披露这个 ARR 的口径。我们刚刚也提到之前大家不知道去怎么算怎么估，就是核心可能也是一些这种核心数据没有披露啊，但是实际上我们会看到这个曲线是非常陡峭的，这个陡峭度是不逊于其他我们看到就是包括 Minimax 智谱这种纯粹的大模型公司的啊，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认为提供了一个价值重估的基础。那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像就是 MaaS 相关的其他数据，对吧？我们也看到百链 MaaS 的这个平台的客户数同比啊最近一个 quarter 是增长了8倍，而且是连续11个季度实现三位数的增长。那刚才也提到 AI 的收入占到云外部收入的30%，所以这个叙事来讲，我们会看到这是目前逐步就是从一个之前的一个 story 变成了现在其实你能够去算这个算数的一个核心商业化的一个变现的逻辑。所以我觉得市场也看到说在中国这个 token 经济就是它是跑通了，而且在这个像阿里这种大厂里面啊，就我们也看到它的增速是非常快的。那我们认为是什么东西在支持这种根本性的质变呢？本质上我们看到确实 AI 的应用的这个场景是在快速扩散的，包括像我们研究这个我们看到像这个比如说影视行业，对吧？就是整个 AI 对于行业的这种颠覆啊，或者说这种渗透率的大幅的提升，包括我们看到这个科技企业，对吧？用这种 agent 啊，就是包括特别是一些大厂员工对 agent 的这种使用程度啊，都是非常快速的在渗透的。所以这块来讲的话，确实需求量 就是在快速的提升。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就是吴永明在电话会上也说，就是客户需求就是完全无法满足的，就是目前服务器内基本上都是没有一张卡是空的，对吧？那未来整个模型的价格可能还会上涨。所以从这样一个现实来看，基于 token 的商业模式其实是成立的，而且这个模式它的特性来讲，它是我们认为是具备就是边际成本递减的这样的一个特性的啊。那就是边际成本递减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当然它的递减是就是我们看到是递减，但是它不会说是趋近于零边际成本啊，因为我们说递减的逻辑是因为你模型的一次性训练啊，可以无限次调用，并且你的算力的规模效应是很强的，对吧？你大规模的这种集群的情况下，你的满负荷的调度以及这种算力复用率是比较高的所以你规模越大，你每千 token 的推理算力的成本是持续下行的并且我们看到像软件调度啊，包括这种它的边际成本都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这个商业模式在 token 里面是存在边际成本递减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们也会说就是整个的这个规模越大，它的盈利能力就可能越强。所以从商业化的维度，现在这个MaaS 业务也好，就整个 AI 商业化对于巴巴来说，其实我们认为正式进入了一个就是偏收获期的一个阶段那第三个视角我们想说的是，那阿里在这样的一个浪潮当中它所处的这个资源的一个卡位就是这也是我们认为就是重估的一个锚点吧。就是我们说阿里是中国具备最完整的 AI 全站技术布局的公司从底层的这个皮牛哥的自研芯片这个真武 PPU 到这个中间的这个阿里云的一个基础设施，再到上层的千问的大模型就是 Q1 系列的大模型，以及再往外走就是像千问的 APP 对吧，可以直接触达用户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的布局如果从全球来讲，可类比的就是谷歌那我们也看到这一次财报第一次披露了真武芯片已经有超过这个10万卡的部署在阿里的这个云的公有云上然后所以我们也认为说，就是其实从皮头哥芯片的维度，包括刚才也提到像这个百度的昆仑芯的一个这个重估也好，一个这个这个分拆也好，对吧？就是整体我们也看到说这块的一个定价也可能迎来一个重估然后并且从最新披露的这个数据来讲，也看到了就是整个品头哥自研芯片的能力其实是在一定程度被证明的。那我们说的比如说谷歌，类比谷歌是 TPU 自研芯片加 Gemini 大模型加这个 GCP 云平台，对吧？三位一体。那阿里是品头哥加 Q1 大模型加阿里云这样的一个卡位。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全站能力来讲，比如说从云的这个竞争力来讲，那当然竞争对手比如说像华为云，对吧？就是它有芯片但是它没有顶级的模型，像腾讯云但有模型但是没有芯片。所以就是同时拥有这个卡位最全的其实还是我们看到还是阿里有这样的一个竞争优势当然短期我们看到代价是说你得付出比较大的一个 CapEx 的一个消耗所以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逻辑层面就是刚刚提到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估值逻辑的切换，那之前就是更多的是按传统电商的一个定价为主，那我们也看到说目前整个随着 AI 云业务的一个高速的增长，那整个估值会有一定的这个重估的逻辑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因为像 MaaS 业务本身的利润率比较高嘛50以上，那随着它的整个的占比的提升，整体这个云业务整体的利润率其实也会从比如说最近一个 quarter 是9个点，那也会可能往下个季度 maybe 11个点，就是往 teens 这个方向去走，对吧？然后长期是向20个点的一个目标迈进。那利润率的提升的这个路径其实也跟谷歌的这个发展路径，就云收入的一个加速以及利润率的提升这样的路径是非常可比的。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参考谷歌的这个估值逻辑变现的这样的一个历程这也是我们说我们现在去定价它重估的一个支点那公司也其实也提出了，就是因为基于目前很强劲的需求，整个未来实际的 这个资本开支可能会大幅超过之前定的说3年3800亿的这样一个目标，对吧？那确实我们看到的是它的需求在真实的释放，那现在去投资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回报周期可能比之前预期的会更好，那这个也是打开未来它这块业务的这个空间。当然我们会看到说大家有担心就是后续比如说营业务增长的可持续性，对吧？就因为这是这个整个逻辑的一个循环的一个基础或者说支撑。但是呢，从最近的变化来讲，我们确实看到了非常积极的信号啊。刚才也提到说现在 AI 的收入占外部云使用的 30%， 这个商业化的拐点基本上是已经确立了，对吧？而且现在模型的需求很旺，都是需要排队的，包括涨价的预期。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后续就是整个的云 AI 的这块的一个收入啊，云整体的收入啊也会进一步提升，我觉得到年底可能就是45甚至以上啊这样的一个增长，是逐步会看到这样一个提速的一个趋势。那近期呢我们也看到公司其实AI 就是千问跟这个淘宝啊也正在全面的打通，那实现整个购物生态的一个生成式 AI跟购物场景的一个闭环啊，这个确实是就是也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啊，比较值得期待的。所以综合来看，我们认为说阿里现在是站在一个比较明显的估值体系的一个转折点上啊，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以传统的电商业务这个为一个基础啊，而且我们看到也在通过即时零售的投入完成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筑底的一个情况，而且但是这块的一个投入的一个效能是在提升的，对吧？然后以 AI 以云啊相关为主的这个 token 经济的这个业务在大幅的迈进啊，就是从估值的维度来讲，这个肯定是弹性所在，包括像平头哥的价值的重估啊，都有往去支撑。那所以这个我们认为是一个叙事的一个最大的变化。那其实这里我们可以再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个研究，因为我们也去对比了这个谷歌的一个估值体系的一个变化，对吧？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就是现在的阿里的估值的变化的阶段其实很像谷歌的25年的下半年啊，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周期。那这里面我们可以再稍微多谈一下，就是去对比一下这个过程啊。因为我们也看到说最开始其实从谷歌从25年的上半年 Q1 的时候啊，对吧？就是整体的叙事，大家当时也是经历了这个比较低迷的一个阶段吧。就是我们也看到说，就是整个大家担心 AI 影响它的搜索，影响它的广告，对吧？然后整体用 PE 的一个估值啊，所以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到后面，其实我们看到说市场的这个担忧和疑虑在逐步的解决，然后它的这个从下半年开始，我们也看到 AI 相关的这个业务的一个迸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加速的一个情况，所以由此带来了先是整体的一个 PE 估值的一个溢价的抬升啊，所以就刚说从25年年初一个相关比较悲观叙事下的一个折价的一个锚定，对吧？不管是 PE 的一个压缩，之前到了十大几倍，就20倍以下。然后到第二阶段，从25年下半年，我们看到整个估值倍数有个明显的扩张，从折价到一个修复，对吧？从之前担心受损到发现没有受损到一个修复，那可能修复到了就是25倍以上啊，系统性的修复。那再到后面，其实这个过程中已经逐步把这个云业务的这个 PS 也好，对吧？做了一个单独的一个估值。那综合来看，反映到整体的 PE 倍数上，就是往25倍以上在迈进。那这里面就是从 CapEx 的支出的逻辑来讲，其实也是一个重点重估的一个锚定点吧啊，因为像在去年 Q4 的时候，谷歌对26年的这个资本开支就是计划就提到了1750亿到1850亿嘛，所以是基本上同比翻倍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而且我们看到这个 backlog 的这个云积压的订单啊，也是大幅接近翻倍的一个增长。那看到运营的利润率是突破了30%啊，所以这块表明了强需求啊，所以从这个叙事逻辑上是驱动整个估值扩张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啊，所以这一波的涨幅就是去年下半年的这一波涨幅，主要是因为估值的一个扩张啊，大家对于叙事的这个变化，从投入到开始产生收入的一个变化，那可能到今年以来，谷歌又是一个从这个修复到一个AI 赢家溢价的这样一个叙事的变化。对吧？我们也看到说，大家现在当然有不同的这种估值方式，对吧？有用 SOTP， 然后去分别给，然后在上条云的这个 PS 的这个倍数，对吧？那也有通过，因为云这块谷歌就是已经盈利逐渐显现了嘛，就是EBITDA 相关的逻辑，对吧？就是大家也在用这样的方式，包括 PE 的这种方式去进行估算。那整体的话，肯定整体 从整个 PE 的维度来讲也开始往30倍去迈进。啊，所以这个估值趋势的变化，甚至我们看到最新就是整个用 TPU 的一个独立估值啊，也有给出这样的一个框架啊，单独给这个 TPU 的一个估值，所以对应其实就是我们也看到说刚刚提到的像平头哥啊，就是给单独的一个估值啊，所以我们看到市场有给就是比如说就是将谷歌的 TPU 啊调到9000亿美金以上的一个估值。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也意味着整个叙事的，其实从谷歌的这个叙事逻辑变化，一定程度可以锚定这个就是阿里潜在的这个叙事的一个变化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有一定的可参考的意义的啊。那所以当前我们就觉得正在一个切换的一个叙事的过程中啊，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所以这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去重视的啊，非常值得重视的。那阿里我们先说到这儿，然后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说，刚刚提到它是一个系列的叙事嘛，就是不只是阿里啊，就是我们看到快手啊，快手的整个的叙事也在变，核心是因为就是有第三方的这个市场的可靠的消息啊传出，就是整个这个可灵的一个。就分拆融资的估值定价可能在200亿美金左右，那对应的 ARR 可能是在接近5亿美金，那对应的潜在的隐含的 PS 大概是40倍啊，也有说是因为那个到2027年 Q1 啊，大概是这个13亿美金啊，就这样的话就大概是25倍 PS 啊，可能就不同的估值的方法，大概锚定就是可能200亿美金左右的一个估值，那这个跟现在目前市场隐含的它的估值这个 gap 就非常大了啊，非常大了。那我们会觉得说，当然现在市场没有接受说完全按这个所谓的融资的这个估值去定价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中间巨大的 gap 其实对于股价未来来说是一个很强的这个上涨的一个空间，或者说锚定点啊，其实从这个维度来讲，我们觉得空间也是非常巨大的。那这里面如果我们隐含比如说快手原有的这个就是业务给到10倍的一个8到10倍吧，这样的一个 PE 对吧？然后对于这个可灵的业务啊，因为我觉得市场其实对这个东西是有误区的，因为从大模型测的维度来讲，大家愿意给到就是独立的头部的大模型公司愿意给到40倍PS 甚至以上甚至大几十倍的 PS 的 ARR。那其实大模型测的竞争格局，也是非常激烈的，对吧？就是我们看到，你现在就是包括几个大厂的，对吧？字节、阿里然后腾讯也在追赶，然后包括这个 Minimax、智谱、Kimi DeepSeek，对吧？其实也有这个大几家的这样的一个竞争。那从视频多模态的维度，那其实目前国内强的就是字节 Seedance，然后可灵，对吧？海外因为 Sora 退出了，就是谷歌 VEO。那其实从这个维度讲，相对的竞争者的数量或者头部的这个数量还要少一些啊。当然，大家有担心这个竞争就是能力的差距的这样的一个拉大的一个潜在的影响，但我们觉得说，目前从市场的容量的爆发来讲，你比如说快手可灵年初，对吧？大家是2.5亿美金呀，那快速可能就到5亿美金，那再到年底可能大几亿，然后接近10亿美金呀。所以这个增速趋势如果能够后续兑现的话，其实它从全年维度看的增长其实它的3倍的这个倍数仍然是非常快的，跟大模型跟这个通用大模型的这个 AR 的增长相比，其实是同样都很快的。所以我觉得市场目前对这个的一个定价的逻辑，其实还是就是给了很大的这个折价或者说 gap 的啊。那这里面我们认为有不合理性啊，有不合理性。那这里我们就想刚刚提到，其实从这个维度来讲它的这个业务如果真的按200亿美金去看的话，其实再加上原有的可能比如说一些原有业务可能估值1800亿左右，对吧？那这块的话，其实能看到，就是3000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定价。那我们觉得这中间的 gap 一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程度上，随着后续它的可灵的 AR 能持续兑现的情况下，它的这个估值的 gap 一定是会缩小的。 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方向。当然目前我们看到确实下游的这个需求啊也仍然在快速爆发，特别是像营销影视等一些下游的场景啊，对于视频多模态的这个需求，业务需求，因为我们也看到像一季度，我举个行业的例子啊，比如一季度这个短剧市场啊，就是新上的短剧里面有90%以上，甚至95%以上啊，都是 AI 生成的，所以这个刚刚我们也提到，这个 AI 技术对于产业的渗透，其实速度会，我觉得会高乎大家的想象啊，所以由此带来这种需求的爆发，也能反映到就是刚刚说的这个视频多模态大模型上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需要通过可能现在是需要通过强劲的这个AR 的一个增长来去打消市场的这个疑虑，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确实 gap 或者说潜在的弹性空间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多多去重视。当然我们会持续跟踪这个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或者就叙事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对于这个比如说百度的这个昆仑星，对吧？然后这块因为也是在进行一个重估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我们也会看到说，目前从整个的不管是芯片的这个数量上哈，还是说估值的 gap 上，跟头部的芯片公司其实 gap 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里面后续单独 IPO 的这个估值的重估啊，其实能够我们认为中间的这个空间也是非常大的。那这里面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就是核心，刚才我们也提到说整个市场的这个锚点啊，其实因为之前很多业务都囊括在这个互联网大厂里面啊，就是很多业务的数据也不那么透明，所以大家对于这块的一个估值的一个算法上啊，我觉得是之前是比较有一定的错配的啊。那现在我们会也看到说，从昆仑星的这个估值来讲，因为之前的第一轮估值头部估值大概是210亿人民币嘛，对吧？然后那我们也看到说，比如说从那个出货量啊，就是维度来讲，比如说你去对，不管是对比像寒武纪啊这些也好，就是如果从一些量，包括从大家预估的这个收入体量上去做一个对比的话，其实会这个的倍数会远远低于这个估值的一个倍数，对吧？所以我们也看到说，这里面是不是可能是从一个210亿人民币到一个500亿美金这样的一个中间的一个 gap 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未来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就是 re-rate 的一个动能啊 ，re-rate 的一个动能。那这里面比较有意思啊，但是我觉得短期来讲，如果从目前来讲，可能比如说能够。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 re-rate 逻辑当中，对吧？昆仑星这块，比如说至少是100多亿美金啊，150亿美金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单独的一个估值，对吧？所以现在从这个维度讲，我们认为也是具备空间，而且它能映射平头哥的一个估值啊，所以从这个维度来讲，我们也觉得说市场可能经历了这一波分拆融资也好，单独定价也好，包括单独 IP 也好，这样的一个估值的锚定重新锚定啊，包括这些业务本身的体量在快速的扩张，在这些互联网的公司里的占比也在更为明显，从整个增速的一个 driver 来讲，它的动能的一个重要性也在逐步的体现啊，由此带来的这种重估的趋势啊，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进一步去关注，因为我们也知道，恒科也好，就是港股互联也好，这些票之前都回调了非常多啊，因为这个不管是外卖大战的叙事也好，还是大家之前对于这种投入能不能产生回报的担忧也好啊，就是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叙事的变化。那往后看，他们的这个收入的体量啊，整个的占比逐步的释放之后，以及单独分拆、单独估值之后所带来的这个体系的一个叙事的变化和重估啊，是我们认为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逻辑的变化啊。然后那我就今天就先跟大家汇报这样的一些内容，那具体的一些放式测算什么的，我也欢迎大家会后联系我们做进一步的沟通啊。那我今天就先汇报这么多啊，谢谢大家的时间。